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使徒行传》的交通。那我们前面已经交通过上半年，今天是六月，今天是六月24号，是我们上半年最后一次的组织了。很快半年已经过去了，那我们可以回想我们半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领受，我们的学习，然后我们生命的操练，我们可以做一个反省的时候啊。好，让我们在七月份，反正有很多大病，我们有办喜事的，办喜事都出远门的，出远门去交流的交流，借着这段时间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好让我们再回来的时候，七月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心意更新，套出喜悦。好，我们
董医生，
今天我开始的时候呢，想要和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前面第一章到第十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教堂上
你看那个，你看那个，
我这边就打在操控上面，
然后再把你
可以快的，我们来做一下复习。那第一章也是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在教会历史开始的时候，耶稣有一个使命的吩咐，告诉我们，就是使命的宣告。希望这个使命在整个教会历史2000年来都是一直朝着这个使命在走。那这个使命呢还没有完成啊，还没有完成，什么时候才会完成我们不知道，我们但是神知道啊，都是神的命令当中。我想如果还记得的话跟我一起来背这段经文好不好，这个所谓的使命怎么样。我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从天上来的是在上的能力，然后要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上马利亚到地极做回见证，这是第一章所讲。第二章讲到圣灵降临教会的诞生，有120位的门徒们遵照神的使命回到耶路撒冷，在马可的楼上，马可住家的楼上，在那边同心合一的祷告10天左右，神就应着耶稣基督的祈求，神就把圣灵就降下。当时有一个异象啊，我就不在这边多讲了。那时候叫120个人就被浸在圣灵当中啊，所以我们是从受洗为灵洗的。那就是教会这一章，第二章是这样。然后第二章当然这边有一个彼得的讲道，有3000人信主啊。第三章这个在本人的人一直确彼得和约翰到圣殿里头去祷告的时候，遇到一个瘸腿的向彼得寻求周济。彼得怎么说？他说今和银我都没有，我有的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起来啊。这个是每个人的神迹。第四章是正道被捕把不用被捕，因为继续传讲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就被这些工会人就抓上去被捕了。那第五章呢，那后来就出来啊，放出来。第五章是亚拿尼亚夫妻，他的亚拿尼亚呢和他太太撒菲拉，因为在凡物公用当中，那时候要供应这个耶路撒冷这些贫穷的门徒们，所以说大家就把自己田地卖了，把那家产放在使徒面前，由教会来支配啊，教会来支配我们的运用。但是这时候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重新的屈服圣灵， 弟兄姐妹，稍微这边我就稍微补充一下，亚拉米亚先知被抬出去，太太什么时候进来？三个小时之后。换句话说，圣灵在这边有给他的妻子撒芬拉有一个悔改的机会，悔改的时间。但是这三个小时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的先生是已经被拖出去了，他不晓得，对不对？还是已经知道了，不想他是已经不知道了，知道他就不敢了，就再进来。圣灵在他的工作，他没有回应，所以他进来继续的歇后，所以两个都被疾病，被圣灵疾病。那么第六章呢，这边选举十四，有选举的七人，啊，选举七人。这里面这个时候呢，因为那个耶路撒冷的门徒能增加了一次3000，一次5000，就加起来就有8000，然后再加上这些孩子们、妇女们，很可能就是说在物食、食物的供给方面可能亏欠，可能有点不周到啊，影响了那这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受到一些亏损，所以他们就起来。所以这时候呢，教会的长老们就选举说，长老他的负责传道跟祷告。所以这个不管这些办事上的事情，所以呢就选立了七位执事。这个七位执事怎么样？都是有什么呀？好名声，圣灵充满，智慧充足，这三个条件啊，选出七位执事来管理你的办事。其中我们比较著名的七个执事当中有三个人，一个就是殉道的，在第七章门徒见证斯提凡殉道，最后斯提凡。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传福音的腓力，还有后来就变成异端了，在教会里头传讲这个，他传讲异端啊，从那个敬拜偶像的就是尼格拉啊，尼格拉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就是说斯蒂凡的殉道，斯蒂凡的殉道从他祖宗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开始，就是说他祖宗亚伯拉罕在乌尔加勒底的乌尔被荣耀神呼召出来的时候，他这边一个见证，一直见证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见证到什么？异人被卖，这个我们斯蒂凡殉道。那斯蒂凡殉道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异象，天开了，他看到天开了。看到天开，不但看到天开，还看到主耶稣站起来，来欢迎，来迎接使徒的。啊，这是除了彼得、约翰、雅各三位门徒之外，这其中另外其他人唯一的一个看到天开异象的人。当然，我们旧约不去谈旧约，我们也可以谈到我们的以西结，啊，在亚巴路河边。被捕的人当中，他就开始天开了啊！我们在新约里头，除了三位使徒之外，斯提凡是一个啊。然后呢，我们现在第八章我们看到了腓力传道，腓力传给谁呢？他就在第八章、第七章的时候，从第八章就退出去了啊，就分散在各地。这是我们十一章我们今天讲信息的起头。然后这边他就出去了，他到了哪边去呢？他就到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走在旷野路上，圣灵的引导，叫他跟那个埃伯阿提的圣经太监讲道，啊，太监讲道，这就是太监归属地腓力的传道。后来腓力就到了哪里去啊？就是到了该撒利亚，就一直停留在该撒利亚，直到被提见。那第九章我们特别讲过了，是保罗的农庄。啊，保罗的农庄。我们根据保罗在保罗书信当中所提到的，他说我一生忠心的侍奉我祖宗的神，所以说他信的那位神是信的是耶和华神，但是他忽略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所以神在他往大马色路上的走的时候，光四面照着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这时候说什么？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他眼睛瞎了，瞎了三天，但是他外面眼睛瞎了，里面的眼睛却被打开，看见了这位独一的真神，就是耶稣基督。所以 我记得在提摩太前书这边他有讲了一句话啊，说到什么呢？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世人，这话是十分可信的，这是保罗最后的见证。好，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是第九章，第十章我们讲到哥尼流去，啊，彼得，这是耶路撒冷母会的代表，到了这个约帕这边，我们到了泰拉盖桑亚，到了盖桑亚的地方，带哥尼流全家信主。哥尼流是一位外邦人，但是他是一位敬，他是一位敬虔的、敬虔的人。那么今天呢？这是十章啊，前面十章的这个段落，我希望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主日学也在上，那讲道也在讲这个，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帮我们复习啊，每一次每个礼拜帮我们复习一下主日学段在讲什么啊。那么今天要谈的是安提阿，今天所引用的经文当中。我来和弟兄姐妹要从这个四个主题怎么来当中，一个是合一的教会，一个是祷告的教会，另外是宣教的教会，一个是耶稣的教会。啊，合一的祷告、宣教还有耶稣的，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安提阿教会里面看出来的。啊，那么回过头来看一下，当时在第八章里面一开始，因为耶路撒冷城受到逼迫，门徒就出去了，门徒就从这边的耶路撒冷又走到了撒玛利亚，到撒玛利亚之后呢，又到了该撒利亚，从该撒利亚这时候就一直往前上面走，这边走呢就是被击现在的米巴勒，现在的米巴勒加沙走廊这一带，他们往那边走，走了之后呢，这就到了哪里？就到了安提阿，到了安提阿之后呢，他们又继续往前走，走到哪里？到了这边，我们这边叫做路斯德，是不是？我看看我们这边圣经上怎么讲，就是现在的欧洲那个塞浦路斯，好，塞浦路斯。这边走，然后到塞浦路斯这边，就建立了教会。同时，在塞浦路斯这边，也有人往这边往安提阿走。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特征，安提阿教会当时的人聚集的人，它是一个族群的联合。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有分工的合一，那他们分工的合一和族群的联合，因为有来自外邦人，有来自犹太人，而且他们所传的，到底是谁吗？他们所传的单独刚开始的时候是被犹太人传下，可是后来有路斯德的这些人，就是说塞浦路斯人，他们这边也到了安提阿之后，就开始向外邦人传下圣经。所以在安提阿教会里头是一个综合，又有犹太人，又有外邦人的一个综合所组织起来，不同族群所组织起来的一个教会。我们这里面给我们一个什么学习？弟兄姐妹，我们以美国为例子来讲，美国我们知道是民族，被号称为民族的大熔炉，世界各地的人来这边都被美国所接纳。为什么？因为早期他们是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国家，传承了基督教合一的一个核心的信仰价值，所以他可以融入，可以接纳。不像你到了亚洲的国家，可能排他性比较大一点，那排他性比较大一点，所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合一的一个现象，可以怎么样？可以彼此接纳的一个，可以彼此接纳的一个群体。今天我们教会里头每一个教会有没有分门别类？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不会否认这么一点。我们每一次都讲合一，合一，合一。我们每一次都要讲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啊，我们这一次下个月我们的退休会，我们就要讲健康的教会，健康教会的生活啊的延续。这位上一次所讲的那个用为生的个子，那这里面讲到怎么样进入过一个肢体的生活。在这里特别做一个广告，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参加啊，不能够住宿，也最起码是通勤啊来参加这一次的退休会，因为今年退休会的奖项是特别的难得，我只能给各位这样讲。明年开始我们可能就请不到他了啊，明年我们可能就请不到他，因为他明年要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要做主任的事，他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出来了啊，不能出来了。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要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健康教会的传统。但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头会发现什么？会发现常常有极少数的弟兄姐妹会对于教会的人，会对于教会的事，会对于教会的运作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我不妨试想想想看，我为什么是那极少数当中的其中之一呢？我们不是都在一个家吗？为什么我不能和大多数的一样，我在教会里头我可以作为一个祷告的精兵，我在教会里头可以做一个教导的精兵，我在教会里头可以做一个福音的精兵，用我们目标的事情。这些人有不同的族群，还有不同的城市，还有这个谁西律王那个堂兄弟马列也在里头。弟兄姐妹，为什么当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昨天晚上我还躺在床上，我在回忆今天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突然间我想到了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讲的一句话，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如果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里头有什么安慰，圣灵中有什么感动，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所以当初这些人出去的时候，可是因为他们都是热爱主，所以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价值观，共同的一个目标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神国耶稣基督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能够往前走，所以他们就结合起来了。没有你，没有我，只有耶稣基督，只有神的使命。所以安提阿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去看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这段话，是很好的，很值得我们安慰，也值得作为我们的权利。那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好，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说说一下。那今天看到合一的分工所取的联合，就在联合起来。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教会刚刚被兴建的时候，刚刚被兴建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兴旺？我们一个教会的开始，华人教会的开始，不管是从查经班开始，当查经班人数增加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从查经班进入到教会的建立？为什么那时候教会有兴旺？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有相同的心思，我们有相同的意念，我们有同相同的爱心。我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建立一个神的国度，我们要在这个社区当中，我们要作为我们福音贯穿基地。这教会非常兴旺，当教会兴旺起来的时候怎么样？不仅教会。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思考，我们的教会，外面的教会，所有教会都一样，包括西域的教会也一样。前一阵子我有一个在密西根的一个同学打个电话给我，他本来在中国大陆，他曾经要坐车，要坐两个小时去聚会，他也去，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大。那么他打电话给我，就说他回来了，啊，他不到中国去了，他要回来。那回来之后，他就跟我讲他那边教会的状况，因为我刚好有一位朋友，有一位弟兄，他们的家庭要搬到密西根去。所以我就顺便就问了他教会的状况，他跟我讲，以前的教会搬到达300个人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也是我们同学，就兴起了，就带领一些人到外面去建立这个教会。教会呢也特别兴旺，2年之后就达到了150个人，就是他现在聚会的教会。就达到150个，现在怎样？里面也有问题了。你们有了问题，结果怎么样？也想出去。所以失去了起初那种相同的爱心、相同的意念的时候，我们就出问题。安提阿教会说，那在这里面，为什么我们会失去了相同的爱心？我们会失去了我们相同的意念？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老化教会。我们可以从安提阿教会里面看到，当他们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老是祷，他们是进食祷告，祷告进食。教会是用的祷告来托住。我们也不要忘了，在第二章我们刚才讲到过，教会的建立，圣灵下来浇灌，然后教会建立，建在一个圣灵里头的时候，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是在祷告中发生的。120位门徒10天在里面恒心迫切的祷告，他还不晓得要祷告多少天，但是他遵守神的吩咐，因为他们爱神。神怎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是爱我的，也蒙我父爱他。所以因为他们爱神的缘故，遵守神的命令，神叫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不要去别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等候从天上所降下来的能力的时候，他们去祷告10天。在五旬节的时候，神就把圣灵，就将圣灵降下。我们今天是不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是不是凡事是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我们所有事情是不是从我们的祷告开始？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宣教的教会的时候是怎么产生的。哥林多，安提阿教会怎么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今天所有事工 我们只有四个会进展，我们弟兄姐妹能不能重新合一，是不是应该从祷告开始？我们今天又出了一个问题，这是所有教会啊，这是普遍的现象。我们这教会的祷告呢，这里面为什么提到一个个人教会的祷告和个人的祷告？弟兄姐妹，你我今天所看重的是个人的祷告还是教会的祷告？这两个祷告，个人的祷告和教会的祷告是全然不一样的，弟兄姐妹，这全然不一样，都可是不一样的。真的很奇怪，教会的祷告会，不管哪个教会，多少祷告祷告会大概就是10%、20%的人数，那你祷告的就是那些人，那有的是来了就去了，来了祷告应许了，然后就退出了。那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每一个教会都有祷告会？弟兄姐妹有鼓励，姐妹们祷告，弟兄们个别的祷告，但是为什么一直要鼓励弟兄姐妹参加教会的祷告？祷告是一个群体的祷告，教会的祷告是一个群体的祷告，是整个家人在一起为家中的事我们来祷告。你想想看，这个力量有多大？我们平常我们个人的祷告在家里，我不晓得哈，平常觉得我们自己可以欣赏一下，在家里的祷告，我们有没有为教会事工神的国度来祷告？是祷告，我们个人的祷告。应该比较少一点。那教会的事工需不需要祷告？教会的肢体需不需要弟兄姐妹同心合一在一起？不要忘了，我们每个人祷告的时间是不一样的，24小时有人不停的在阳台祷告，时间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教会祷告是同一个时间，大家全体在一起祷告，哪一个力量大？哪一个蒙恩越大？更蒙恩越大？我应该这样讲。安提亚教会在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11章，这边讲到什么？在13章，他们侍奉进食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那是祷告，就侍奉祷告。这边没有讲到祷告，后面讲到这边是讲进食。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进食一定是为了祷告的缘故。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人参加过进食祷告的？有没有点让我 surprise 我第一次那个。进食祷告，如果进食不祷告，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节食，或者叫什么？叫绝食。圣经里头教导我们说，祷告、进食跟祷告，进食一定跟祷告都连在一起。进食的目的是什么？刻苦己心。知道我们的全心全人，我们能够 focus 在我们所祷告的项目上。我们可以操练。我在以前待的时候，待的教会有两件事情，弟兄姐妹过来说，教会会发起进食祷告。一种是传福音的时候布道会。之前的祷告会，我们会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回报到 福音朋友，我们来本身做进食的好。第二个就是在身体上面要满足的时候，我们为给这些肢体，我们来做迫切的时刻，我们为他来做进食的好。那我们今天看到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感谢主啊，所以我们今天是祷告的。我们在今年我们所祷告的事项，神有没有垂听啊？你们说神有没有垂听啊？有吧？神不但垂听，而且大大的应许。身体有软弱，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英文组的时候，神也垂听我们的祷告。很多每一位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祈求，神所赐给我们都是超乎我们所听所想的。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在诗篇，他说恶人啊，自己处在就是自己在在罪孽当中的时候，神不垂听我们的祷告，你们安稳不安稳？安稳不安稳？啊？阿门啊！这句话前面好像很对我们很注意，我们对不对？我在罪孽当中的时候，我在犯罪的当中，我的祷告不会蒙主的垂听。在旧约是有这种心态啊。那个在我们讲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们的祷告怎么听？不听不是说神没有听。不听就说神没有应许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在罪孽中的祷告，诗篇紧接着下面那句话说什么？神诚然听了我们的祷告。换句话说，我们在神面前，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的祷告每一个句话每一个字神都垂听，但神不听就表示神没有应许我们。所以我们先知书里面讲，我们饥饿并非无比，我们饥渴并非这个什么无水，我们乃是怎么样不听耶和华的话，就是不遵守耶和华的话。那有人就给他解释说，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话，其实神的话来的情况，如果说神不垂听我们讲，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任何环境当中任何的祈求的时候，神怎会说在新约马太福音那边怎会讲说神要按照我们口里所说的每一句话来定我们为恶为义呢？神怎么来定我们呢？主耶稣讲的话会有错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让我们新的一年，丰盛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为什么祷告？为什么祷告？心意更新，逃出喜悦来祷告，为孝主爱人管窗去另外祷告。我有没有心意更新变化？主啊，你来成全我不能，但你必兴盛，我必衰微，主你来做，放下我们的。主啊，我如何孝主？我如何去效法主？我如何去爱人呢？我们就管他不定，所到之处，我们带着主，带着基督的香气，这是安提阿教会。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出去施工很多。安提阿教会成立才多久？在那个时候差派保罗和巴拉巴出去教会的成立多久？那时候各个族群不同的族群联合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根据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所告诉我们的，保罗巴拉巴和到大数据把保罗找回来，大树在哪里？大树在这里。安提亚到大树去把大树找回来，侍奉多久？一年。 那这个安提阿教会在什么时候建立的？使徒行传第八章，换句话说是主耶稣基督受难复活升天之后不到十年的时间，他们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大概有很极短的时间，他们教会里头的侍奉多不多？一定很多，一定要扎根。在我们这时候看，他们有分工，不同的人，他们借着进食，借着侍奉，在祷告当中，神就给每一位同工们有一个共同的意向，意向要什么？出去，看到没有？要出去。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所招他们所做的工。弟兄姐妹，圣灵跟谁说话？圣灵不是单单跟这个路球说话，单单也不是跟西面说话，也不是跟巴拉巴说话，也不是单独和这个什么保罗说话。保罗你要出去啊，保罗提出来先教会提出来，我要出去宣教，你们教会要 support 我，有没有这样？没有，圣灵是向每一个人同时说话，说同样的话，同样的一个宣告，告诉他们。所以他们这几个不要再求印证，所以他们在一起怎么样？在进食，在祷告，得到了一个同一个答案，要出去的时候，就差派了巴拉巴，差派了保罗。巴拉巴、保罗谁找的？这两个宣教士是谁差派出去的？看看圣经，圣灵哦，我们再读一遍哈，圣灵哦。第十三章第二节，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圣灵指定要巴拉巴和扫罗出去做成怎么样？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个感动，这一个启示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这就叫做什么？我再念一遍哈，我再念一遍，腓立比书。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个心圣灵的工作就放在安提亚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所以他们就出去了，他们就出去了。我们教会按手祷告派他们出去。所以为什么我来的时候为什么像我们 James 还有跟我们 Richard他们出去宣教，他们出去，虽然他们参加外面教会，我们在外面教会出去，但是他依然是属于我们教会的，所以我们教会应该要差派他们出去。所以当他们差派出去的时候，我就在大堂面前，众人面前为他们做什么呢？为他做按手祷告，差派他们出去。弟兄姐妹是教会差派他出去，不是个人要出去，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神要做什么呢？教会要做他在一切侍奉的什么呀？一切侍奉的一个 cover， 我们要做背后为他前面的征战，我们要为他祷告，不但为他祷告，也为整个全体祷告。这是一个全家的祷告，这也是一个舍的教会。我们常常施比受给有福，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施比受给有福。我们中国人讲这句话讲得太好了，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安提阿教会他先舍，安提阿看到这个书他舍。我们今天愿不愿意舍？我们愿不愿意舍？ 我跟弟兄姐妹稍微讲一个教会历史哈，就在我们的学习教会历史的见证哈。当时在 New Brunswick Edison 40年前，有两个教会，华人教会是属于同一个系统的啊，信仰属于同一个系统。当然就有这两个负责人啊，教会的领袖就在一起交通。就谈到刚最初刚才的表现，就谈到教会的意向，意向不同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合作的啊，没有办法在一起。因为教会讲说他要宣教，他的目标就是宣教，教会的拓展的方向就是宣教。那位教会呢，就讲到生命建造，要讲生命建造。40年过后，我们再看这两个，所以当时他们没有两个人。我觉得当初他们在一起有一个讨论，是说在同一个地区需不需要分成两个教会，需不需要分成三个教会。他们在一起有一个讨论，有一个交通，这是美好，没有说我要并你并我没有，但是意向不同。这两个没有在一起聚会，成为一个教会。但40年后，我们看今天，我不管以人数来讲，以生命的成长来讲，以教会的事工经验来讲，一个教会停留在100到150个人之间，40年下来，大概比英文还成熟，中文还可能没那么多。另外一个教会。2500个人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有舍，我们才有得。施比受更有福。我们要做成更大的工作。今天我们谈生命建造，生命建造到什么程度才叫做是生命？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时候这么的多。他们压缩的可以自己兼顾了自己的家，为什么要出去？为什么圣灵感动安提亚的教会要为他，要为神拆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因为神说什么？神说你要从上有大权柄，上到地下做回见证。我们人可以拦阻神，我们人可以单言神，但是我们人绝对不能够无法也无能去拦阻神。神一直是一直往前走，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这个使命当中，我们是站在什么，是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的本分是什么。所以当保罗进主，保罗非常清楚，他进主之后，他遇见主，他马上就问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今天基督徒有一个是本末有点倒置，对神你是谁还没有认识清楚的时候，马上第二天我当做什么？所以我们都讲了如何做，如何做，如何做，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不是做，是根据什么来做？我为什么要去做？摩西意向不大，神向摩西所做的启示不够大，摩西对神的认识不够吗？但是他见到恢复的时候，神跟他怎么讲？你要按照我山上所指示你的样式建造。摩西顺服，摩西去做。摩西可以见到金字塔，不能做，不可以去制造一个小帐篷吗？不能建造。他可能可以跟神算账，我可以造一个更美、更豪华的。因为你是神，你配得的，但是神需要做一个什么样？小帐篷， 是在想什么，不在灌着海狗皮的包在建立起来。今天我们今天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来去做，所以我这样来到和今天这个地方，我一直很喜欢这两句话，很喜欢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包含了我们教会每一个教会的时候，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应该有的关系。希望弟兄姐妹，不管在师道当中，不管在公道当中，我们记得这两句话。我们这里面能够再看到一个新的教会，我们再看到一个新的。当初保罗在第九章，保罗要去追杀他从大祭司和祭司长里面领的公文，要去抓哪些人呢？抓谁啊？信奉这道的，对不对？就是跟随耶稣的，跟随耶稣脚中的。可是到安提亚那边改了一个名词，叫什么？把信奉这道改成什么？基督徒。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差别？我们现在很多可以跟随基督的脚中走，可能我们是一个理念的相同，我们很感谢神，好得不得了。当初我们看看，在耶稣基督在世上三年半的时候，有多少人跟从耶稣？五饼二鱼的时候，有多少人跟五饼二鱼圣经的时候，有多少人跟从耶稣？最后呢，有多少人退走了？退开了。所以主耶稣基督才问十二个使徒说：“你说我是你？”那个问十二个使徒说：“你们要跟从我吗？你们要退走吗？”结果使徒怎么回答？彼得怎么回答的？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今天到了安提阿教会，被称为基督徒。基督徒怎么就是小基督？你不但不跟随基督，而且你应该活出基督。你就是基督。当神告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说告诉我们，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怎么样将神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神显明出来。今天同样的，我们基督徒这应该是什么？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基督，可是从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基督。这就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安提亚从开始，从这个迫害开始，从信奉这道的人，我们进入到怎么样？我们是基督徒。今天我们的旁人能不能在我们身上看到基督呢？这个礼拜天到教会来，我们看到是基督，就像我以前刚信主没有多久，那我们就因为我到教会里头服装是稍微比较整齐一点，我今天看到一个姐妹，我跟她说你好漂亮，穿的衣服好漂亮，你在这位姐妹跟我讲什么？她说她是到教会来，她说她今天是到教会来，我们就为她感恩。我那时候穿的就到了早上，以前还有什么超市去了，超市人家一看到我，哎，你今天去哪里？哦，我知道你今天到教堂去了。我们今天大伙的看我说，我们今天不在乎外表啊，真的弟兄姐妹不在乎外表，那外表它只是一个起码的条件，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说，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家庭里头，在工作的场合，在教会的场合，是不是让人可以看到我什么？从我们身上可以看到基督的某些部分。比如说，我们讲到圣灵的果实， 被罚，我知道是微微被罚，那我也知道有人删除删除在免费，我也不要还能够记得起来啊。要是你们记不起来的时候，你缺的那个果子你背不全的，就表示你就没有那个果子，懂不懂？我们要八福的时候，如果我们八福只会背三福，那表示说我们剩下的五福不记得，我们就不会有那个五福。为什么？我都不知道有那个其他的福分，我怎么去会去领受到那个福分？今天我们有九个果子在里面，就是我们味道，能让喜乐和平，能让真实良善，信实温柔。那我们今天就说，我在弟兄姐妹，我在某位姐妹，哎，我看到他有忍耐，我看到基督的忍耐在哪，我在这，在他的忍耐身上，我看到基督。我看到了，我们看到了我们今天的七花姐妹坐在那边，我看到她的忍耐，她在凡事上面忍耐，我看到基督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基督的香气，忍耐的香气，这个就是基督徒。但是基督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有一个受苦的心思，基督徒要有受苦的心思啊。这个是保罗跟这个谁彼得特别强调，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思。好，那我引用一段圣经，保罗这边怎么讲？对提摩太怎么说的呢？他说：“我在安提阿、以哥略、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不但如此，后面的就好了，凡立志在基督耶稣自己入职的也要受苦。这是基督徒，所以彼得有讲，这是保罗讲，彼得有讲说什么？如果我们为了基督徒的名受苦，我们是配的。我希望你可以跟这里面圣经中为什么从信奉之道为什么可以到宣教教会，因为宣教的过程当中开始，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的宣教，到外面的宣教是从南亚教会。以往的看耶稣的教会，耶稣教会什么？当时有发生大饥荒，可能会发生大饥荒，几年之后就发生了。那这时候呢，耶路撒冷本来就穷，那这时候就外邦呢，因为这时候安提亚，那个时候据说那时候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是否如此我不知道，这是教会历史所记载的啊。那安提亚是个很富庶的，在那边聚会，我们看到巴拿巴也是很有钱。可是巴拿巴他愿意奉献，把自己在怎么样，在这个外地所卖的，应该是在塞浦路斯，把所得带到普通所卖的房产就拿回耶路撒冷，放在使徒的面前。所以他们可是顾念到耶路撒冷的需要，给他们的奉献，就投巴拿巴和保罗把奉献带到耶路撒冷去来收集。我们看到是一个富足的教会，它是一个什么富足的空间，还有一个大的安提阿教会。我们今天要看到底我们是在捐助过程当中一定有人饥荒，避免大饥荒。我们是属灵上的大饥荒，我们还是物质上的大饥荒。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做到我们的物质的供应呢，还是可以做到属灵的供应？我今天可能我物质很贫穷，但是我生命非常丰盛，我所能够提供的，我所能够供应的，我捐出的果汁，我只有在生命当中供应。请问弟兄姐妹，蔡淑娟暗示之后 他有什么物质上可以供应给弟兄姐妹？既眼睛既看不见，不能见光，他也不能工作，他能供应的是什么？他供应给他生命的供应，属于上帝。今天有人在，如果说我今天生命还没有丰盛到那个程度，那么丰盛，那么成熟，但是我今天有怎么样？今天我生了恩待我，我家里有主产也有一部分给我，那神也给赐给我一个很好的工作，我也可以赚了一个赚了比较丰裕的一个收入，那他可不可以做？我们刚才讲过，施比受更有福，舍得舍得。我们想得吗？主耶稣会问说：“真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有没有问你们，但是如果我为你舍得舍得，你就为我舍得舍得。”我们到底是个百八，应该有这些数据，是个是184还170不太清楚。主耶稣问我说：“我为你舍弃，你又为我舍了什么？”保罗也讲：“真把他独生爱子舍给我，岂不把万有也要舍给我，也要给我？”我们做一个捐躯，做一个捐躯。在宣教事工当中的奉献，这就是一个捐躯。我们教会的，我们教会的，但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也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有需要，我们也可以帮助。所以打个书，对不起，约翰在约翰一书，亚非也在讲，我们爱神，爱弟兄，不要只在口舌上，要在什么？要在诚实与实践上。这是什么？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与众心肠，让人并不喜欢这个教会。我也愿意说这个教诲，所有的话都对，只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有全天下都会相信。我们效法安提阿教会，我们做一个合宜的教会，我们做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做一个宣教的教会。 在那个的时候复兴自己工作，在这个时候这个明天注意不但要复兴你在当时研究的过程，注意要复兴你自己的教会，你要复兴你自己的百姓，那我们非常的切来切来，让这首诗歌能够成为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的回应，也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在你面前